您好，在前面一刻，我们把特雷顿大公会议和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信仰宪章，关于启示论方面的教导，及当时代启示方面的错误思想，都做了介绍。这一刻，我们要来看现代主义的危机，以及面对现代主义，教会提出了哪些教导。虽然教宗比约九世召开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向理性主义提出反证，但是并没有制止教会中启示方面的错误思想。到了比约十世的时代，变本加厉地在天主教会内出现了现代主义。
神父，什么是现代主义？它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现代主义的问题，我们要分三点来讲，首先是现代主义的来源，其次是现代主义的启示论，最后是现代主义的遭遇。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一点，现代主义的由来。我们都知道，西方的思想潮流，从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极力主张人性的自由，反抗权威。比方，在这时候，基督教会的兴起，他们反抗罗马教宗的权威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接着兴起的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主义把西方带进了启蒙运动的时代。启蒙时代崇尚理性的批判，一切都以理性作为标准，对于启示也是一样，一切以理性的认知来做定论，甚至反抗天主启示的权威。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思潮稍微有了转变，除了崇尚理性之外，也重情绪。在这时候，便出现了浪漫主义。在这同时，黑格尔的辩证唯心论在思想界非常的活跃。以上种种思潮对基督宗教产生了不少的影响。最初是在德国境内，产生了自由派的基督神学。一般来说，自由派神学家不再接受天主超自然的干预，他们认为所谓的天主启示只是人性的特殊宗教经验，宗教真理应该是合乎理性的真理。
神父，这些思潮跟现代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当时的天主教神学家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于是在法国和英国境内，现代主义神学家都设法把教会的教义适应当代的思潮。
神父，这种适应不是很好吗？
适应本身是好的，不过我们先要看现代主义的启示论，这样可以看出偏差在哪里。下面我们来讲第二点，现代主义的启示论。最有名的现代主义神学家有两位，一位是法国的路亚季，另一位是英国的铁纳尔。从他们两位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现代主义的启示论。
神父， 路亚记对启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路亚记的启示概念相当反映浪漫主义，着重直觉的一面。按照路亚记的解释，启示只是人和天主相连的意识。至于基督教的启示，它的起源和出发点只是在耶稣的心灵中对自己与天主的联系，以及对人类与天父的联系的感觉。因此，不论是人心中的启示，或是耶稣心中的启示，它的出发点都是相当原始性的感觉。至于启示的宗教，就是人和天主联系的新意识，或者可以说是建在原始性的感觉上，然后逐渐的愈来愈认识天主的伟大以及个人自己的责任。
神父，如果天主启示只是人和天主相连的新意识，或建立在原始的感觉上，这样的话，理性有什么用处呢？
按照路亚记对启示的概念，启示只是人和天主联系的意识，不属于理性和科学的层面，而是在情感、宗教、伦理感、价值感等联合推动下所产生的意识。
这么说，启示的对象又是什么呢？
在这个大前提下，路亚记认为启示的对象是诞生在人类心灵中的观念，规定人和天主之间应该有怎么样的关系的观念，也是人类信念中一种非常简单的观念。
如果是这样的话，启示就没有什么恒久不变的真理了，而且每个人都可能因为观念不同、感觉不同来认识天主了。
不错，在现代主义的思想中，根本谈不上教会接收了不变的真理宝库。启示的真理不完全在圣经中，不都在过去的传承中，也不都在现在的训导中。
神父，那圣经和传承算什么呢？
在路亚记的观念里，启示的真理是所有信者共同分享的意识，所以启示的真理是在所有的信友心中，因此圣经和传承只是供意识参考而已。
这样的话，教会钦定信礼有什么意义呢？
既然天主的启示不是信仰中的道理，也不是不变的真理，是直觉性的、实证性的意识。那么启示是常在变化中的人和天的联系。同样的，信理和神学也常常在进化中产生中。因此，路亚记肯定了相对主义，认为信理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启示真理。
那铁纳尔呢？
铁纳尔这个人天性富神秘感，他直觉热忱，对于启示，他虽然承认天主启示的超越性，但是因为他大大的发挥了启示的经验性，结果导致他走上信理的相对主义。
神父，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启示的经验性好吗？
好的。铁纳尔和路亚记一样，不满意传统对启示的解释，认为传统的解释过于外在化，过于拟人化，好像是从云端掉下来的。因此铁纳尔主张启示是宗教经验，也就是说基本上启示经验是个别的，没有办法通传的。
神父，如果启示不可以通传，我们怎么可能有共同的信仰呢？
按照铁纳尔的看法，经验到启示的先知，他唯一能做的是召唤。 所谓召唤，也就是说，先知根据自己的启示经验，再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能力，应用图像和概念来召唤群众。不过召唤本身并不是启示的经验，只是启示的影像，相对的表象，绝不能发展成为绝对的道理。
神父，除了先知之外，谁还能够召唤群众呢？
田纳尔认为，宗徒们享有经验性、直觉性、完整性的耶稣启示，宗徒们表达出来的图像、概念就成为宗徒传承。这些图像、概念都是宗徒在神圣经验中所产生的反应。
如果启示是宗教经验，又是不能通传的，那什么是启示的真理呢？
田纳尔认为，有启示的真理，不过启示的真理只是属于实践、选择，而不是道理、理论。因此，在田纳尔的思想中，启示是生活的，不可通传的。信理和神学是临时性的注解，是有缺陷的表达。结果，启示、信理和神学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
神父，到现在为止，铁纳尔对启示的概念好像跟传统的看法并没有相同的地方吗？
铁纳尔的著作中有些篇幅相当模棱两可，可以做正确的解释。不过整体来说，他的启示概念和教会所相信的不一样，因为对他来说，启示不再是天主的话，也没有权威可言，启示也不是来自天主的教导。另一方面，教会的信德道理并没有绝对的内容，更不是绝对的真理。
神父，当时的教会面对现代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什么教导呢？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现代主义的遭遇。教宗比约十世时代针对现代主义的思想一共发表了三件殉道文献。第一件是1907年罗马圣职部颁布的取名为可悲伤的法令。这篇可悲伤的法令是由当时一些作家著作中取出65条作为弃绝现代主义的学说。第二件也是在1907年教宗比约十世自己颁布了一篇叫做应牧放主羊的通谕。在这篇通谕里，对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做整体性的反驳。第三篇是1910年教宗比约十世颁布了一篇自动诏书，刊出相反现代主义的誓词。
神父，在这些文件中对于现代主义提出了哪些具体的和正确的教导呢？
首先，在1907年罗马圣职部的法令中列举了许多现代主义的错误思想，其中有三条和启示的问题有密切关系。下面我们就来看罗马圣职部提出来的现代主义的错误思想。第一条错误思想是，启示是人自己对天主联系的意识。针对这个错误，教会提出，启示是来自天主，是超自然的真理，而不是出自人的意识或经验。第二条错误思想是，构成教会信仰对象的启示从宗徒时代至今尚未完成。现代主义认为，启示在人类的意识或经验中不断的出现，甚至不断有新的意识。针对这一点，教会相信 天主的启示在耶稣和宗徒生命的宣讲中已经完成了，天主的救恩计划也已经实现了，而不是现代主义所说的尚未完成。教会指出第三个错误思想是现代主义认为教会所表达的信仰道理并不是来自天主的真理，而是理智对宗教事迹所做的解释，而且启示是不可通传的，教会的信仰道理是相对的，按照时代的需要而讲的。针对这一点，教会训导认为信理不是相对的，是对天主启示正确无误的表达，基本上是来自天主的。
那其他的文献呢？
此后在应牧放主羊的通谕中再次整体的相反现代主义。关于启示方面，通谕中积极地肯定启示是天主自己进入历史的言语和行动，而不是出自人性的意识或经验。同时，启示不只是经验，而是含有理智能接受的真理。为了带领人类接受启示，在启示历史中常有由天主来的奇迹和预言。这些来自天主的奇迹和预言是人类的理性所能辨认的，而不是盲目的相信。至于教会中的启示，这并不是团体意识的创造，而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借着宗徒的传授而保存在教会中的宝藏。而教会的信理就是表达天主启示内容的道理。
神父，经过这些文献的教导之后，教会内在启示的问题上是不是已经度过了现代主义的危机呢？
经过1907年教会训导当局两次郑重地发表文件指责现代主义的学说，以及1910年教宗要神学教授发誓拒绝现代主义的思想之后，天主教神学算是度过了现代主义的危机。